萧萧太太总是很晚才坐到餐桌上来。她来之前，汉斯卡斯托尔普总是坐立不安，因为他得等着听玻璃门的砰砰声。他一进门来就必然发出这种声音。他知道自己听到这声音准会惊跳起来，脸色顿时沉下，这已成了常规。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生气地摇摇头，怒气冲冲地目送这个粗心大意的迟到女人坐到上等俄国人餐席上去。有时他甚至在牙齿缝里蹦出一言半语的骂人话来，发出恼火的抗议声。但现在他不是这样了，只是在菜盆上低垂着头，咬紧嘴唇，或者有意把脑袋转向另一侧，因为他的怒气看来已经消散，似乎不想再随便责备他了。不但如此，他还隐隐感到别人对他的非难，自己也有过错，也得负一部分责任呢。一句话，他感到害臊。说他为萧萧太太害臊是不确切的，而是他自己在大伙儿面前怪难为情的。其实他这么想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餐厅里没有把萧萧太太的恶习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害臊放在心上。也许只有坐在汉斯右边的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是个例外。这位可怜的人儿已经看出，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关门声显得神经过敏，这位同桌而坐的青年人对那个俄国女人似乎怀着某种激情。此外，如果拿他那副神态跟实际情况相比，却又算不了什么。再说他假装无动于衷，由于汉斯缺乏演戏才能和这方面的训练，他装模作样的本领很不高明，可并非意味着对那个女人不感兴趣，而是说明他的情感已向更高的阶段发展。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自己一无所求，但对萧萧太太却颂扬备至，结果有一点显得很突出。汉斯卡斯托尔普虽不是一下子的，但到头来终于清晰地看出他是在从中撮合。他对此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心甘情愿地任他摆布愚弄。砰砰，那位老厨女说，那就是他，你不用抬头瞧就肯定知道是谁来了。当然了，他过来了，活像一只小猫溜向牛奶盆，走路的姿势多美呀！我真想跟他换个位子，这样您就可像我那样把他饱览一番了。我知道您不想老是掉过头来瞟他，天知道，要是他看出这一点，他简直会得意忘形的。现在他在跟同桌人打招呼了，您应当瞧一下。看的这副模样真令人振奋，像现在他这样谈笑风生的时候，腮帮上就泛起一个酒窝来，但酒窝并不经常有，只是凭他高兴。哎，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娘儿，但他娇生惯养，所以才这么随便。这样的人儿谁都会爱上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尽管他莽莽撞撞会使你恼火，但恼火只会惹你更喜欢他们，叫你恼恨之后又不得不爱，真够味儿。女教师就这样在汉斯身边悄悄耳语，老厨女毛茸茸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说明她的体温已反常的升高。同时娓娓动听的话句句说到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他是一个不很有主见的人，需要从第三者中证实萧萧太太是个迷人的娘儿。此外，这位年轻人又希望自己的感情让外界推波助澜，因为他的理智和良心都陷入了死胡同。 不过老处女这些谈话实际上起不了什么效果，因为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的了解程度，充其量和疗养院里其他人差不多。她不知道她的底细，甚至无法夸口说他们两人已经结识。他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唯一可以摆老资格的地方，就是肖夏太太过去曾在库尼斯普住过。库尼斯普离俄国国境不远，而且懂得点零星的俄语。从这一鳞半爪中，汉斯·卡斯托尔普很想窥见肖夏太太私生活的详细内幕。
我看她不戴戒指，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不戴结婚戒指，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您不是对我说过，她已是结过婚的女人？
女教师显得很窘，这一问可把她僵住了，努力想说些什么。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她感到对肖夏太太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这个问题您别看得太认真，
恩格尔哈尔特小姐终于说，
肯定她已结过婚，这是不用怀疑的。大家叫她太太，不仅仅是因为像某些外国姑娘那样，当年纪稍稍大些时，人们为了尊敬起见才这么称呼她们。实际上大家知道，她在俄国的一个什么地方确有一个丈夫，这儿到处都知道有这回事儿。没有出嫁时他姓别的，是一个俄国人而不是一个法国人的姓，叫什么阿诺夫或乌科夫似的。我本来晓得，只是后来又忘了。你想了解的话，以后我再去打听。这里肯定有不少人知道这个姓的。至于戒指嘛，不，他不戴戒指，这个我看得一清二楚，老天爷。也许戒指对他不合适，也许戴了后他的手会显得太阔，也许他认为戴结婚戒指太俗气，这样一只光溜溜的戒指，他缺少的只是钥匙框子，他用这个气派确实太大了，这点我是了解的。俄国女人有些无拘无束，讲究派头，此外结婚戒指之类简直平淡无奇，令人生厌。我得说，她不过象征着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罢了，她是一个女人，又脱离尘世之感，把一朵纯洁的小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似的。要是肖夏太太的想法也和我一样，我可一点也不奇怪。真是一个妙龄的迷人娘儿啊！当她向每个男人伸出手时，也许她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兴趣，一定要让别人觉察到他的终身大事已经定了呢。
老天爷，这位女教师多卖力呀！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惊愕的目光直勾勾地瞅着她，但她也用惊疑而不知所措的眼光回敬她。接着，两人沉默一会儿，像重新打起精神来。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吃一面把脑袋的抖动尽力压制下去，最后他说，
她的丈夫呢？难道他一点也不关心她吗？他一次也没有上山来看过她，他究竟是干什么呢？
官员，俄国一个偏僻省份里的政府官员，你知道叫什么达吉斯坦的，在高加索东面很远的地方，他是奉命到那边去的。我可以老实告诉您，谁也没有见到他来过这山上。他这次上山又是三个月了。
那么他不是初次才上这儿的？
不错，这已是第三次了。这中间他还去过别的疗养院，恰恰相反，倒是他有时去看他，不常去，一年一次，时间也不长，据说他们分居，有时他去看他。
哎，他有病在身？
他当然有病，不过病并不怎么厉害。 她的病不是重到非一天到晚住疗养院和丈夫分居不可，看来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这儿大家都认为一定另有缘故，也许她不喜欢高加索那边巴基斯坦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真是又远又荒凉，这毕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那个丈夫看来也一定有些问题，使他不怎么称心。他有一个法国人的姓，但却是一个俄国官员。这号人是粗里粗气的，这点您可以相信我。我有一次看到过这么一个官员，他蓄着铁灰色的连鬓胡子，脸膛红彤彤的。您可知道，他们都是贪官污吏，都爱喝伏特加酒、烧酒。为了体面起见，他们还要吃些零星食物，比方说腌蘑菇或一片熏鱼，吃后又喝起酒来，而且纵饮无度，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小吃。
您把一切责任都推在男的身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可咱们不知道他们不住在一块儿，他是否也有责任，咱们应当公正些。从他的举止以及狠命关门的粗野动作看来，我认为他不像一个天使。请您别动气，我一点也信不过他。可是您在偏袒他，您坐在这儿全凭成见说他的好话。有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就是用这副腔调说话的，他凭着与他天性格格不入的那份狡黠，设法表明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一番热心的吹捧话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他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而只是一些独立的引人发噱的事实。而他自由自在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可以用这种资料冷静而幽默地同这位老处女开玩笑，他确信这位为他拉线的老处女对他厚着脸皮装腔作势一定心领神会，而且还引以为乐，因此没有什么风险。早上好，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您晚上睡得可好？我想您梦见您那位漂亮的明卡吧。怎么一提起她，您怎么一下子脸红了？您完全给她迷上了，最好还是别抵赖吧。
女教师的脸真的绯红了，她低下头来瞧着杯子，从左边嘴角喃喃蹦出几句话来。
胡说，卡斯托尔普先生，您含沙射影地攻击起我来，是我好不尴尬，这样可不行，大伙儿都看得出咱们指的是她，而您竟说出一些使我不得不脸红的事儿来。
餐桌上这一对人玩的把戏倒是挺精彩的，两个人都知道他们说的尽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开女教师的玩笑，无非是可借此谈起肖夏太太而已。不过他在跟老处女打趣过程中找到某种病态的过度的乐趣，而老处女也乐于欣然接受。首先是因为他能为他们拉皮条，其次是因为他能促成这位年轻人拜倒在肖夏太太的石榴裙下，最后是因为他尽管被他嘲弄，连两颊也绯红起来，可内心在酸苦中还带有甜滋滋的味儿。关于这一点，他们两人心里都明白，也知道对方心中有数，而这一切又是那么错综复杂，不够正派。虽然汉斯对错综复杂和不正派的事一般是反感的，在这一场合下也不例外，但他继续浑水摸鱼，同时自己安慰自己说，他在山上只是暂时做客，反正不久就要离开的。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